恐惧的构造与繁殖，民族大逃亡的社会心理。作者王珂，系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东京大学学术博士。摘要：本文通过对海外各国维吾尔流亡者的访谈，不仅确认了中共镇压的残酷，包括将民族自治法中的权利也视为犯罪，任意抓捕，重罚重判，残酷折磨，家族连坐和利用高科技严密监控等，更发现了镇压具有不透明性、不可预料性和当权者的肆意性特征的事实。这让所有维吾尔人都时刻生活在恐惧中，大量维吾尔精英被迫流亡海外，但与故乡的物理距离、发达的信息传递技术，恰恰为恐惧的繁殖提供了必要条件。恐怖政治带给维吾尔民族的心理创伤是难以平复的。为了维护统治，集权政府都会致力于制造恐惧。中共政权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性镇压，更是把这种手段发挥到了极致。与其在他乡当苏丹王，不如在自己家乡当鞋底子。这是一句维吾尔谚语。维吾尔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但是今天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中都能见到维吾尔流亡者的身影。关于其人数，一个能够为大家接受的数字是北美和西欧分别为数千至一万，日本和澳洲的人数分别在两三千左右。绝对数量诚然不大，但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这些国家中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流亡者几乎为零。维吾尔民族也有过流亡的历史。18到19世纪，反抗清朝统治的维吾尔人随宗教领袖合卓流亡到中亚地区，经世代繁衍，这里的维吾尔人至今已经达到了30万人左右。1949年大陆政权更替之际，又有许多不愿意接受中共统治的维吾尔精英流亡到了土耳其。但中亚各国和土耳其都是以同为突厥伊斯兰民族为国民主体的国家，而来到了远离突厥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西方国家，并且在仅仅二十几年中就达到数万人之多。这一事实可以证明维吾尔社会在此期间经受了多么巨大的打击。近年来，中共政权对维吾尔进行种族灭绝性镇压的事实真相不断地得到揭露。维吾尔人权项目、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新疆受害者数据库和新疆数据项目都保留着大量的数据和证据。同时，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也写下许多回忆性文章和书籍，记录下了中共政权的暴行，也表达了对民族前途的思考。维吾尔流亡者的思想和活动已经开始对维吾尔的命运产生影响，他们也因此遭到了中共的跨国镇压。据统计，1997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政府在44个国家对维吾尔流亡者实施了跨国镇压。公开报道的就有1574起流亡维吾尔人被拘留和遣返中国的案件，另外还有5532起维吾尔流亡者遭受恐怖和黑客攻击的案例。但对于维吾尔流亡者的研究，至今主要集中在中共当局的跨国镇压、流亡者的人权状况和各国的难民保护等问题上。本文则聚焦于维吾尔流亡者本身 以直接访谈和实地观察为依据，通过还原他们的逃亡之路和流亡生活场景，梳理经历了巨大社会变动的维吾尔流亡者的共同心理特征，从中领会中共的种族灭绝行为如何给维吾尔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心理创伤，以加深对维吾尔人今天所遭受的苦难和对未来可能做出何种选择的理解，并从中认识一个集权国家为什么必然通过制造恐惧来维系统治。一，从留学生到流亡者。从时间顺序上来说，最早来到欧美等民主社会的维吾尔人是1980-1990年代的留学生，但通过留学途径出来的维吾尔人并不多。首先，被视为少数民族的维吾尔人，通过中国政府被派遣公费留学的机会就很少。而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和外力限制，维吾尔人又很难找到自费留学的机会。一，边疆地区的教育资源，无论是在硬件及教育设备上，或者软件及师资上，都落后于内地汉人地区。尤其是由于政府推行双语教学，维吾尔学生的学习时间多被要求用于学习汉语，所以英语等外语能力绝对落后于内地。二，当地的维吾尔人更少有机会直接接触西方来访者以了解信息和寻求帮助。三，很少有维吾尔人家庭具备支持孩子到欧美各国自费留学的实力，因为维吾尔人具有强烈的家乡和家族意识，所以在这些早期维吾尔留学生中，很多人在获得学位之后就返回了家乡。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人物就是塔西普拉提·特伊拜。当时为新疆大学老师的塔西普拉提，在1985年以中国公费留学生的身份被派往日本学习。1992年，在东京理科大学学习遥感技术的塔，在获得工程学博士学位后，回到新疆大学继续任教。塔西普拉提的行为受到了当局的赞赏，作为维吾尔民族的第一位工学博士，他后来还被提拔为新疆大学校长。并非所有的公费留学生都会回到新疆，有人会选择进一步深造或更能够发挥个人能力的机会。在没有返回的维吾尔留学生当中，有很多人在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例如，在 M 国的国家研究机构从事科学研究的 ES 氏，其于1985年以中国公费留学生的身份和塔西普拉提·特伊拜同时被派往日本 ODT 大学学习。因为意识到回到新疆后研究无法深入继续，便在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果断来到 M 国的大学。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他们有了此后截然不同的命运。维吾尔人的自费留学始于1990年代，部分维吾尔官员和企业家会将其子女送往欧美的大学或高中留学。事实上，即使在王乐泉甚至张春贤主政新疆期间，还未严格限制维吾尔青年自费去欧美国家留学。正因为如此，许多留学生对毕业后返回新疆定居并不十分抗拒，因为对于那时的他们来说，是生活在虽然自由但孤立无援的异国他乡，还是生活在虽遭受民族歧视但可向亲人倾诉的家乡，都是并不完美的二选一。但是即使这种扭曲的平衡也被很快打破。提倡柔性治疆的张春贤 很快遭到了新的最高领导人的厌弃。继任者陈全国也彻底否定了前任的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的政策。统治者公然否定民心价值，这在新疆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取而代之的则是高压的统治。除了以恐怖主义分子的罪名大量逮捕反抗者之外，陈全国下令各地建造挂名在教育中心的集中营。成千上万的拘押在他们看来，哪怕是有一丁点不满情绪的维吾尔人，通过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进行洗脑。他要求应收尽收，且不论男女老幼。陈全国统治新疆的政策从实质上来说就是一种恐怖统治，但这种恐怖统治的目的不是反恐，而是要让整个维吾尔社会陷入恐惧之中，从而麻痹其争取人权的本能。通过恐怖统治来控制某个社会，意味着对这个社会整体的不信任。维吾尔青年出国留学之路因此被完全堵死，而对已经留学在外的学子也加紧了控制，甚至胁迫他们回到新疆接受政治审查。但这对于已是惊弓之鸟的维吾尔留学生来说，无异于自投罗网。19岁时只身一人来到 F 国留学的 PB 市，2018年从 B 市某大学毕业后准备攻读 MBA 学位。可是当他向中国驻外使馆申请延长护照有效期时，却被告知海外维吾尔人必须返回新疆，在当地的公安局申请办理。这不同于其他人的特殊规定引起了警惕，因为自己的一位同学为此返回新疆后就再也无法取得联系，又得知多起维吾尔留学生回到新疆后就不被允许返校的事例。因此 PB 市愈发感到了返乡的恐惧，最终只好放弃了延长申请，开始申请政治避难。让在外维吾尔留学生尤其感到恐惧的是中国当局挟持家人的胁迫手段。2018年夏，笔者在美国访问了 ST 博士。ST 当年曾经在日本 TU 大学攻读人类学，研究伊斯兰教、维吾尔文化和维吾尔社区现代化的问题。由于无法在新疆的维吾尔社会进行田野调查， ST 只能在某国拥有40年以上历史的维吾尔人社区中进行田野调查，并完成了博士论文。尽管他没有以新疆维吾尔社会为研究对象，但依然引起中国当局的注意。一位自称是中国外交官的维吾尔人在警察的陪同下直接来到新疆 ST 家中，强行要求 ST 父母当场与身在日本的 ST 通话联系。外交官直接向 ST 询问其研究内容，并威胁 ST 不能继续留在日本，必须尽快返回新疆。这种通过家庭进行要挟的做法让 ST 不寒而栗。他不仅意识到自己回了新疆将要面临的威胁，而且知道了继续研究将会给父母带来的更大危险。于是他果断放弃了自己热爱的学术研究，在2012年底与夫人带着出生于日本的女儿来到西方民主国家。为了在新疆的家人不再遭受当局的干扰， ST 之后切断了与家人的一切联系。陈全国主政新疆后，当年留学归来的人员也成了勾结外来势力罪名的最好靶子。2017年3月，多年帮助中国政府维持形象的塔西普拉提突然被解除了新疆大学校长的职务。5月时在北京机场遭到逮捕。他原本计划要去德国出席学术会议。 并于2018年以分裂国家罪的罪名被判处死缓。塔西普拉提的遭遇是给维吾尔留学生的一个警示，哪怕你身居何种高位，哪怕你有多少荣华富贵，在一个公然不需要凝聚民心、没有法治的政治体制中，任何人都是统治者用来维持政权的一枚棋子，更何况在一个充满民族歧视的社会里。2017年以后，在海外求学的 PB 氏和许多维吾尔留学生一样，已经无法得到来自家中的经济支援，也从这一点上感知到新疆局势的恶化。很多人因此时不在父母身边而苦恼，但最终还是选择留在尊重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民主社会中自立。恐怖政治制造的恐惧感，制造了更多的流亡者，也吞噬着人类的思乡之情和对父母的感恩之心。二，惊心动魄的逃亡之路。英国心理学家杰弗瑞·阿伦·格雷在其《恐惧与精神不安》一书中指出，恐惧是对伤害所做出的一种心灵反应。他认为，人类与动物一样，当被伤害或感到要被伤害而产生恐惧时，都会做出三个 F， 即 freezing， 绝对静止或沉默 ；flight， 逃跑 ；fight， 战斗中的某一种反应。显然，维吾尔人流亡者就是由恐惧催生而来的，或者说维吾尔人的流亡就是逃离恐惧。在这里我实在感到恐惧，在每天向我袭来的恐惧中，我只有逃避。2009年的75事件发生之后，当局切断了维吾尔社会与外部的各种联系，在新疆对维吾尔人进行残酷的报复性镇压，使许多维吾尔人开始意识到民族的处境在未来会更加恶化，因而萌生了逃离中共政权统治的念头。现居 F 国 B 市经营饮食店的 P 二市，原在乌鲁木齐从事国内贸易且事业有成，但在75事件以后，在听到一位维吾尔警察友人对维吾尔民族的前途做出悲观估计之后， P2 开始将财产脱手并兑换为欧元，通过关系买来了护照，拿到了西方旅游的签证。在2015年夏天，全家人将欧元缠在各自的腰间，各自错开20分钟通过出国检查，最终有惊无险地来到了目的地，直接申请政治庇护。但是像 P2 一家这样直接实现了胜利大逃亡的，是笔者在调查中遇到的唯一一例。因为2009年7月5日事件以后，维吾尔人申请护照和到西方国家旅游都开始受到严格的控制。出身伊犁现居帝国的 HM 一家也因75事件而离开了故乡，但是他们的逃亡却经过了一番磨难。 HM 的父亲从1980年代开始就在新疆与哈萨克斯坦之间从事贸易，并在伊宁经营着一家超市。 HM 的父亲乐于帮助亲友，还出资建造了一座同时收容孤儿的清真寺，但在75事件之后，清真寺和孤儿院被指控为在培养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 HM 的父亲因此遭到逮捕，超市也被查封。2012年父亲获释后，果断带着全家五口以探亲名义来到了哈萨克斯坦，拿出全部积蓄购买了哈萨克斯坦护照，到了西方国家机场后就申请了政治避难， 当时全家身上只剩下了400欧元。除了留学生之外，维吾尔流亡者基本上都是辗转数国，经历各种风险才来到欧美民主国家的。在笔者访谈对象中，现在居住在帝国 M 市的 MM 是较早离开新疆的。MM 毕业于中国大学的艺术类专业，但由于反映维吾尔人民生活的创作活动受到种种限制，1995年底 MM 以旅游为名来到了自己曾经举办过画展的哈萨克斯坦，然后使用买到的护照于1996年2月进入帝国。取得帝国国籍后，他曾5次返回新疆看望家人，但在2017年返乡时， MM 在家人和朋友的面前被中国警察当场带走，受到了1星期的关押和审问。MM 返回帝国以后，除了母亲之外，所有的亲友都与他断绝了联系。由于中亚各国重视同中国政府的关系，经由中亚逃亡其实是一条并不安全的路线。更多人选择的是先来到土耳其，然后利用返回中国的飞机在途经西方民主国家机场时申请政治避难。现在某地开出租车的 LA 原来是新疆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但他注意到新疆地区所进行的核试验伤害了当地维吾尔人健康的情况后，以进修的名义通过乌兹别克斯坦来到土耳其，与英国 BBC 广播公司合作公布了这个事实。之后他得知土耳其要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后，于1999年登上途经英国前往中国的航班，在伦敦申请了政治避难。 LA 市尚有短期生活于土耳其的经验，而更多的维吾尔流亡者则是从一开始就把土耳其视为流亡西方民主国家的跳板。现在居住在恩国阿市的 RZ 市可以说是通过这条路径最早的流亡者。RZ 的父亲曾经参加1940年代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虽然在独立运动势力被中共收编之后成了自治区干部，但在1949年以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却屡遭迫害，全家饱尝各种辛酸。当RZ通过自由亚洲电台得知海外存在维吾尔独立运动力量之后，2010年持旅游签证来到迪拜，再转到土耳其的安卡拉，最后乘返程上海的飞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停留之际，躲进了机场的洗手间里，彻底销毁了护照，直至飞机起飞后才出来找到当局申请了政治避难。2012年来到帝国的 MD 夫妇，2017年来到恩国的 UY 夫妇和2018年来到恩国 U 市的 UE 一家，都是辗转来到土耳其后又采用同样方法在民主国家机场成功逃亡的。年轻的 MD 夫妇是因为忧惧75事件后当局所采取的报复性镇压会涉及到自己，因为朋友中已经有人消失。UY 夫妇曾经在伊斯兰教世界中最有名的教育机关埃及的艾兹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经学和阿拉伯语。促使他们逃亡的是从父亲那里得知了当局对伊斯兰教人士的残酷镇压。在乌鲁木齐等地成功经营美容店的优异，在来到土耳其寻找事业合作伙伴时，家中的父母来电话要他不要回去，但刚和父母通完话就马上接到新疆警察的电话，告诉他其全家的电话已处于监听状态中，威胁他 不要听其父母的劝阻，而必须立即返回新疆。这让优异预料到了回到新疆后的命运，在万分恐惧之中定下了流亡的决心，不仅放弃了事业和财产，甚至不敢再和父母联系。对父母的担心和愧疚，对未来的不安，让他几乎一夜白头。先来到东南亚，尤其是其中的穆斯林国家，在寻找流亡西方国家的机会，也曾经是一条重要路线。尽管逃亡路线一经中国当局发现就会遭到堵截，而维吾尔人也会不断地开辟新的逃亡路线。前文述及，中国曾经在44个国家中跨国镇压维吾尔逃亡者一事，也反映出维吾尔人是多么厌恶中共政权的残酷统治。三，恐惧的构造。当遇到不透明、不可预料和肆意的镇压时，法国百科全书派历史学家让·德吕蒙借笛卡尔的话解释说，人类在感到恐惧时会出现一种非常的生理反应。恐惧感和害怕是大胆的反面，它使灵魂僵硬，情绪凌乱和震颤，大难临头的感觉从灵魂中夺走了所有可以抵抗的力量。所以力图避免恐惧，消灭制造恐惧的根源，是人类再正常不过的心理。中国当局常常攻击所揭露的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为是夸大甚至虚构事实。的确，包括在上述事例中，除了 HM 的父亲之外，大多数的流亡者并没有在新疆亲身体验过牢狱之灾和皮肉之苦。但是要一个人证实某种情况在其他人身上绝对没有发生过，这从逻辑上来说是办不到的。而要一个人证实这种情况会引起他的恐惧，却一定是真实的。这是因为恐惧不是痛苦的回忆，而是一种知道未来灾难可能发生，但却难以预料何时降临的心理状态。未曾预料的突然打击是造成恐惧感的主要原因。为了不遭受这种突然打击，只有对所有可能出现的预料未及的打击精心做好准备，除此再无良策。人类正是因为担心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才产生了恐惧。2017年逃离故乡流亡到美国的塔伊尔·哈穆特，在其回忆录等待在黑夜里被捕维吾尔诗人的种族灭绝的回忆一书中，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恐惧。每天都准备好入狱后所穿的衣服，提心吊胆地在黑暗的夜晚中等待着警察上门。事实也是如此，上至自治区政府主席，下到一般平民百姓，任何一个维吾尔人都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中共在新疆实施的统治具备了各种产生恐惧的要素：不透明性、不可预料性和当权者的恣意性。这让所有维吾尔人无时无刻地感觉到自己处于像进入到一个看不见的危险伏击圈，随时可能掉进隐藏的在幽静风景中的陷阱之前的无助感，至今已经习以为常的周围空间是否会意想不到的突然出现奇异变化的不安感的包围当中。甚至当年受到鼓励的行为也会成为今天被清算的口实。艾季的父亲原是新疆的一位副厅局级干部，在75事件以后突然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原因是 他当年在率团访问哈萨克斯坦时，为了建立友好关系而给当地福利组织捐款，现在被说成是用公款资助了恐怖组织。昨天人上人，今日阶下囚，艾季的母亲无法承受精神上的沉重打击，一病不起。2014年，爱国国籍的艾季赶回去为母亲送葬，然而汉人警察突然出现在葬礼上，要强行带走他。之后，艾季遭到了连续3天的扣押审问。新疆的家人们以后就与回到居住国的艾季完全断绝了关系。党国体制和个人独裁相结合，造成了一切政策的决定过程的不透明。不透明是中共当局施政的基本特征，但是中共政权镇压维吾尔人的政策，除了不透明之外，表现得尤为突出的是不可预料性和当权者的自意性。其最好例证就是以两面人的名义镇压各界精英，和以不放心人员的名义拘捕收押民众。习近平掌权以后，两面人作为一个惩罚中共体制内人士的罪名登上了政治舞台。2018年修订的中共纪律处分条例首次加入处罚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的内容。2017年4月21日，新疆和田县书记艾尔肯·阿布都热扎克成为首位以两面人罪名落马的维吾尔官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陈全国主政下的新疆，两面人的范围囊括了维吾尔的各界精英，他可能是成为三股势力的保护伞的领导干部，成为组织策划暴恐活动的幕后黑手的党员干部，在反恐维稳活动中袒护包庇犯罪分子的司法人员，妨碍凝聚其反恐维稳的强大力量的基层干部，也可能是利用合法身份在合法的平台上对信教群众思想的渗透和蛊惑，让宗教极端思想阴魂难散，成为暴恐活动多发频发的根源的宗教人士。以商涉恐，以商资恐，为暴恐活动买单，为三股势力撑腰的非公经济人员，扭曲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系统人员，扰乱思想、扰乱民心的意识形态领域人员等等等等。以反恐的旗号把两面人范围扩大化，使对两面人的追查成为了陈全国手中一个可以恣意妄为的统治工具。负责检举两面人的中共新疆纪委副书记加斯莱提·马克苏提有这样一句名言：案件不是办出来的，案件是要谋划出来的。部下们也纷纷称赞他说，只要加书记在，就没有办不下来的案件。这些话语显示出追查两面人的办案逻辑，就是先盯上目标，请君入瓮，再资心所欲的使出高压，逼出证据。陈全国对两面人的围剿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恐慌，因为被称为两面人、两面派的许多行为，不仅是当局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正当权利，过去甚至受到中共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的鼓励，如保护民族文化、尊重民族风俗、支持民族教育、宗教信仰自由等等。1980年代的新疆曾流行过一段俗语，统战统战，包子抓饭，挪于中共统战部门的工作就是通过吃喝与伊斯兰教人士拉近关系。1980年代末， 政府甚至资助建立了中国唯一的一座使用维吾尔语和阿拉伯语授课的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但陈全国彻底否定了以往的路线，关闭了所有民族学校，收缴销毁民族文字的书籍，严厉禁止实施斋戒，制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禁止妇女戴面纱，男人留胡须，甚至禁止给新生儿以伊斯兰教词汇取名。清真寺也受到了严密监视，还被要求打出爱国爱教的标语和插上中国国旗。坚持民族文化传统是极端化，抵制当局的思想行为是恐怖主义，这是新疆当局为镇压维吾尔人而发明的独特的话语逻辑，它没有任何法理上的依据。陈全国统治新疆时期做出的最资心所欲、丧心病狂的政策，莫过于把不放心人员全部关进集中营里，其理由就是一种流氓逻辑。我之所以关押你，是因为我认为你不能让我对你放心。这种不透明、不可预料和当权者恣意妄为的镇压，让维吾尔人不知道如何才能躲避灾难。正如目前住在华盛顿特区的维吾尔律师努瑞图尔克尔的著作所道出的那样，你无处可逃。每个维吾尔人每天都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四，信息封锁下的间接经验与恐惧的繁殖。陈全国一上任就开始编织笼罩在所有维吾尔人头上的恐怖的大网。2016年10月，他上任不到两个月，就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预告的情况下，发动了打击和取缔暴力恐怖活动特殊行动。从此，维吾尔人随时都可能遭到搜身和检查手机，家中随时都可能闯入警察遭到搜查。告密活动受到当局的鼓励，新疆建起了全方位的网格化城乡维稳防控网络监视系统，城乡各处都安装上了具有面部识别和声纹识别的功能的监控装置。在利用现代技术监控人员方面，新疆的水平远远超过中国其他地区。为了建立和维持这一套名为维稳的监控人民的装置，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安全支出预算甚至达到了 71.2 亿元。占到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922.4亿元的 7.7%。 恐惧感可以成为权力的机器，结合社会的原动力以及把若干集团统合起来的原理，而不是通过欲望把人们拉拢在一起。显然，这种恐惧感正是中共当局所乐意见到的。恐惧是一种通过想象产生的心理现象，所以具有很强的传染力。而我们注意到，中共往往封锁事实真相的做法，迫使感到不安的人们只能臆想、猜测和口口相传，造成了不安和恐惧的进一步繁殖。对身体遭到暴力伤害，对政治和经济秩序遭到破坏的恐惧，当它和不安被混淆在一起之后，最终会产生出一个封闭在内心中的、充满了千篇一律的想象的、可以被称为不安的想象式的表象领域。例如，2009年七五事件发生以后，大批军警持枪核弹上街示威，当局在各地轮番进行大搜捕，同时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突然实施通信管制，不仅切断出入疆互联网和国际长途电话，而且屏蔽了手机信息。当局对真相的封锁事实上扩大了不安的想象空间，让人们不得不接受和相信间接经验。但中共当局 通过恐怖统治手段制造出的恐惧，显然超出了人类的忍耐限度。这也是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要逃离新疆的直接原因。而对于维吾尔人来说，逃亡本身就是一种破釜沉舟、无法允许失败的冒险。因为等待失败者的可能不仅仅是数年刑期。即使如此，现居于恩国二世的二季氏告诉笔者，他自己就帮助过160名以上的维吾尔流亡者。笔者在调查中注意到，几乎所有流亡者都居住在当初来到该国时所利用的空港都市区内，其活动半径非常狭小，社会网络也多局限于维吾尔流亡者群体内。在德国的慕尼黑地区数量较大，而这里也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总部所在地。在地理上不愿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证明他们在生活上和心理上都需要互相支持。但是尽力磨难逃亡到欧美地区的维吾尔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曾在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也不在少数。不少人在逃亡之前已经有了较为安定的职业，然而今天许多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职业专长而白手起家，大学教员开饭店，医生做出租车司机。种种迹象说明，对于维吾尔精英来说，流亡他乡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民族精英的殊死大逃亡是出于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社会的向往，也可以让人从中体会到中共政权对维吾尔社会的恐怖统治手段给他们制造了多么大的恐惧。那么摆脱了中共政权的直接控制，是否就可以摆脱这种恐惧呢？事实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爱德华·赛义德曾经指出，由于精英具有更加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也更加容易受到现代性的影响，因此很容易进入一种中间状态中去。故乡并非像现实那样离得很远很远，在现代匆匆忙忙的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让人想起故国的物和事，只有焦虑却因此无法令人释怀的痛苦一直跟在身边。因此流放和流亡者能够得到的位置只是这种中间的状态，既无法完全融入新的环境，又无法与故国完全分开。在维吾尔流亡者身上，这种中间状态的特点表现得尤其鲜明，因为被监听到与海外联系就会招来警察的审问甚至拘捕，所以接受笔者访谈的数十位维吾尔流亡者几乎所有人都与家人中断了联系。父母在电话中给他们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孩子，今后不要再联系了，让安拉保佑我们也保护你。当数位维吾尔流亡者告诉笔者这个事实时，眼中充满着泪水。但是通过各种渠道，家乡状况日益恶化的消息不断传来，尤其是泄露出来的新疆文件证实了因为家人在国外而新疆的家人被送进集中营的传言。中共的监视、恐吓和迫害也已经超越了国境，因为可能给家人带来更大伤害的恐惧使许多人不敢站出来公开谴责中共当局的暴政。但在一个网络信息发达的时代，即使本人已经逃出虎口，却无法拒绝来自家乡的间接伤害。新疆的家人事实上已被当局当作了人质的事实，不能不让维吾尔流亡者深感不安和对家人充满愧疚。结论：如果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一句空话。在这样的状态中，当局可以任意颠倒是非和践踏公平正义。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许多集权体制甚至不惜制造假想敌，以消除威胁之名制造更大的威胁，打着消灭恐怖的旗号，让更多的人活在恐惧里。1949年之前，中共就开始使用这种手段控制中国社会。中共政权今天利用反恐口号对维吾尔社会实行的统治，则是把这种手段发挥到了极致。他一方面将整个维吾尔民族列为假想敌，让汉人对维吾尔人产生误解和恐惧；另一方面更对维吾尔民族进行种族灭绝性镇压，让整个维吾尔民族都生活在恐惧里。笔者通过对维吾尔流亡者的访谈深深感到，中共政权对维吾尔人的残暴统治何止是一个无视人权的问题，它是对人类心理承受痛苦极限的挑战，因为其残酷程度，更因为其不透明性、不可预料性和当权者的自意性。它让每一个维吾尔人，甚至包括流亡者，每天都生活在恐惧里。它给维吾尔人民造成的深刻的心理创伤，恐怕也不是今后用时间就能够抚平的。本论文为三菱财团人文科学著成项目《民主国家维吾尔族侨民研究》和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项目《流亡维吾尔人的社会处境和政治视角中看到的民族集体心态和普世价值》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文章到此结束。文章的文字版含有注解等内容，请上网查询《中国民主季刊》阅读详情。我是罗乐，在多伦多为您朗读，谢谢收听。